位听众，我是凌芳，今日同大家倾倾雷曼信用评级中的误导问题。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已经一个几月了，而雷曼破产事件至今仍然余波未了。本港立法会本周三举行会议，表决是否批准议员运用特权法去调查本地银行在雷曼迷你债券推销时有否失当和误导客户。对此，银行工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一旦使用了特权法，银行的业务机密将荡然无存。根据特权法赋予的权力，议员可以要求银行提供有关和雷曼迷你债券销售的所有资料，包括电话录音、文书记录、文件、簿册等全部的文字资料。难怪银行功能组别的立法会议员李国宝呼吁不要支持行使特权法，但是他又否记得正是他的同行，连全港数一数二的大银行都曾经不遗余力地向年老的长者推销这些貌似低风险并冠以了迷你债券的美名，以加强他低风险的形象，再加上当时负利率环境下可以获得的高息，这种新推出的结构性票据产品讲得不好听，是将他们呃到一场和发行商对赌的赌局中，他们输光了毕生所有，差不多等于将他们洗劫得一干二净，赶上了绝路，而其他人只是冷冷掉下一句话，说愿赌就应该服输。但是这些年长的投资者，他们不是甘心情愿去赌去搏，而是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被带入了赌场，因此人们不能够简单指责他们愿赌必须服输。立法会议员动议运用特权法，就是因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容易判断作为发行代理商的香港银行在推销过程中有没有违规动作甚至误导行为。其次，推销者本身对这种迷你债券的风险是否清楚，为什么银行对他们属下的推销职员是采取了配额强制推销。如果银行从一开始就了解到他们代理的是一种崭新的风险极高的结构性产品，为什么还要专门挑选那些在银行中一向取低风险靠存款靠利息生活的老人家作为主要的推销对象呢？如果另外有方法可以澄清以上的疑问，无需立法会运用特权法去要求有关银行提供解释，当然不必要一定动议使用特权法。问题是银行自己除了一再强调特权法的使用会令银行的商业秘密有可能公诸于世之外，他自己都提不出更有效的方案，又怎能够怪议员们提出动用特权法呢？香港政府都一直在这里讲要寻求一个妥善的方法去解决这批失去全部财产的高龄投资者的问题，但过多月以来一直都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和发行者的破产管理人商讨出一个他们认为妥善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且自从事件发生以来，港府亦从来未表示过对他自己监管工作中存在有什么漏洞的自我检讨。但如果监管工作真是这么完善无缺，就不会捅出这么大的漏洞。而且有一个问题更应该由政府金融管理机构提出，以雷曼迷你债券为例，对包括代理商在内的香港银行和投资者而言，最直接和首先要考虑和向客户披露的风险是什么呢？当然是产品发行人自身的信用风险，这个道理很简单。雷曼一旦破产，他发行的全部产品自然就会作废。今日当然没有人会质疑提出这个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在几年前雷曼发行迷你债券的时候就不同了。胆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人一定会被认为神经有问题，但根据今日了解到的情况，当日雷曼的负债总额和一个月前他破产前所负的总额其实不是相差很远，大概都是在3000到5000亿美元上下，但当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国际评级权威标普和穆迪比雷曼的信用评级竟然仍然是最高的 3A 级，而同样的负债在两个月前却令到雷曼清盘，这里面存在些什么问题不是一目了然吗？评级作弊由哪个去追究？国际信用评级在这场金融海啸中为什么误导全球的投资者和代理， 佢哋是否应该负上责任，而呢个责任又可否以金钱去衡量，恐怕呢啲都系属于国家级嘅政府行为，亦系国家级金融监管行为嘅一种。但至今好似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边个能俾我哋草民一个解释呢？各位听众，时间又到啦，我哋下次再会。